然后第二部分说，我刚才提到这个房产投资和股票投资，这种是常见的手法，但是我会讲一下为什么这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低风险、低回报的理财产品，像刚才说到这个 CD 哈，在这个投资规划、理财规划当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首先来讲，不动产投资就是一般其实指的就是房产投资哈，它的优点，不动产本身会升值啊，就是我们先看一个数据哈，就是说这个数据是说在整个美国来讲哈，平均下来，如果这个房产的话，每一年大概会升值3.5到3.8。我们拿3.8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大概就是说19年之后，您买的这套房产的价值会直接升倍，翻倍。就是说，如果您是10万块钱买的，它到时候的价值大概是20万。当然，这只是个平均值，最终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房子，然后都会有不一样的升值空间。例如说，前几年像前几十年，湾区这个涨得就非常非常快。国内的房地产也很明显哈，就是这个上涨了远远大于这个3.8%这种，但是整个美国来讲，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呢，它是有一定的上升空间的。但是其实平均下来，如果您买了很多之后，可能也不会特别特别高。然后呢，在这个房产升值的话，就是说您买了房产，只是持有它，什么都不做，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卖掉的话，可能就已经有回报了。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不用做什么，它自然而然就升值了，也不用再担心。基本上房产，大趋势来讲，基本都是在升值的，除非赶上一些像08年金融危机啊这种情况，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调，但是过一段时间它又会涨回来。所以这个房产长期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然后另外呢，在升值空间之外，它还有一个租金收入。这个租金收入其实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现金流哈，就是如果绝大多数人买了这个房子，这种单独的住房的话，都是会出租出去，然后去收这个租金。那这个租金呢，大家会叫它 passive income，就是被动收入。因为换句话说，就是您要投入的时间不是特别多了。您买完这个房子，找到租户、住客，就是住的人之后，他基本上每个月正常来讲就把钱打给您了，所以它是一个被动收入。这个呢，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用来替代工资的一个方式。例如说，如果您在这个工作的20年、30年、40年之内去买了10套甚至更多的房子，然后就出租它，假如说每一套的租金刨去税啊、刨去费用能拿到500美金的利润的话，那10套您每个月就能拿到5000美金的一个收入，这个其实也很可观。然后最后呢，它在税上其实还有一些优势，就是说买房地产、买这种房产，然后去投资的话，它的地产税啊、保险费用啊、日常维护的一些费用，您在报税的时候是可以抵税的。抵税之后，也就是说您自己的个人所得税可以少交一些，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优势。但同时，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哈。为什么说不适合所有人呢？首先来讲，它的资金要求。我们基本都知道，买房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不是说我有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就能买套房了，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得先把一大笔资金，或者我贷款贷一大笔资金，再长期投入大量的资金到这个房产上，然后才能慢慢的去收这个成本，然后是利润。这个的坏处呢是说，因为有很多人，反正我都是要存钱嘛，所以我存到房产里面有稳定。但是它的坏处是什么呢？如果因为这个20年、30年的人生期，其实很多不确定性哈。如果有时候您遇到了需要，突然间需要一大笔资金，假如说我投了60万在房产里面，但是我这一段时间突然需要10万美金的话，如果您没有这个闲钱，那您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您只能选择把您的房产卖掉。但是卖掉这个变现其实也不是很快，因为要把它去在美国这个流程比较复杂嘛，先去想办法卖，然后卖掉之后再去等这个钱回来。然后您再去用，有时候可能就耽误您用了。所以房产的这个资金要求，一是比较大，二是不太灵活。然后另外它有很高的管理成本。一般来讲呢，房产两种哈，如果您有很多，可能您要么就是雇一个人或者雇一个公司帮您做管理，也有可能是您自己花时间去管理。尤其自己花时间去管理，这个成本其实换算起来其实还挺高的。如果您有一份全职的工作，然后再去管理这个房产的话，最差的情况是遇到那种不太好的住户，尤其在美国这种，其实有时候会遇到哈。然后他要么拖欠租金，要么经常把您的房子毁坏，然后或者说他就是甚至不交租金就赖在那边，再加上这边中国法律，有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把他赶走的。那这个时候你要花大量的时间，不仅损失金钱，还要损失您工作或者生活的时间去管理这个。所以如果买房产买多了，然后自己去管理的话，这方面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对于有些人自己的工作很忙，或者说自己的工作的收入其实很高的情况下，可能是不愿意去花时间去做这些管理的。 那再下一个成本是它的维护成本哈。如果我们买了房产不是为了像说我买完之后放两三年就赶快卖掉，这样去赚这个钱的话，很多人买完之后可能是长期租，十年二十年就想去租，那日常的维护修缮的这个成本其实累积十几年之后也是很大的一笔开销，所以其实还是挺影响您整体的收入的。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税，刚才虽然说它税可以抵，就是它在税的方面可以抵税是有一定的好处哈，但同时它其实也要交税，一是地产税，这是一定要交的。然后二呢是租金，您的租金是算到您的个人收入里面，是按照您的个人所得税去交的。如果您本身您的个人所得税刚好在那个就是一个线上面啊，等一下有一位要加进来哈。如果您的个人所得税啊，您的个人所得刚好是在这个税率要上调的这个线上面哈，然后您多了租金把您调到上一级去了。有可能其实您亏的还挺大的，因为这个租金这个税率一旦往上调了，您多交了税，这个其实就不太值了。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因人而异，有可能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无论是没有大量的资金，或者需要灵活资金，或者说没有时间或者钱去管理，或者说不想去影响自己的税收的话，这些的话都是一些潜在的问题。那接下来股票和其他金融产品。股票的优点第一个是高回报，我们刚才看了房产回报率大概是平均下来，这只是一个平均下来大概在 3% 年级，或者是可能好一点的地方能有 6-7% 5-6% 这样的，当然还有一些租金收入哈，但是这些都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回报啊，这个在股市的话呢，我这边放了一个 S&P500， 就是标普500的这个叫历史回报，它是通过计算之后算了，就是去掉一些 inflation 和有 inflation， 然后实际回报每一年就是每一个阶段有多少。这边从1871年这个太早了哈，但是我们大概从1911年看前面这100多年基本上都是在 9% 以上，接近 10% 的回报率。所以这个平均的回报率，这是整个大盘的回报率，这个平均回报率其实还是很高的。所以如果我们能跟着大盘走的话，就能确保一个 10% 的回报率。然后像我刚才最开始给那个图， 10% 的回报率25年的话就有10倍左右的回报了，所以这个其实非常夸张啊。然后同时再看看右边它分了30年一段30年一段这样分开，除了很早很早的时候，还有包括这个经济大萧条这个阶段，基本上30年回报率，也就是普通一个人存钱存退休金的这个年限哈，基本上都在 10%， 也是在 10% 左右的。所以其实这个回报率还是很可观的。当然有时候我们要想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它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只能去控制我们自己的这个投资理财计划能升值多少。所以说总体来讲，这个股票投资还是一个回报率相对比较高的。那我们刚才看的是大盘回报哈，如果说我们去买个股，如果您选到了一个很好的个股，例如像前几年的苹果，这几年的特斯拉这种股票，它回报是远超于这个 10% 的。虽然它风险也很高，但是它的回报在至少这个十几年或者几年内的回报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如果能抓住这样的机会的话，这个一下可能就能让您的自己的财产升值几倍，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下一个优点是它便于交易，然后现在呢这个股市基本上都是在互联网交易，所以您基本上无论是随时随地在手机上或者说有个电脑就可以买卖股票了。然后呢再加上它交易可以快速套现嘛，假如说我突然需要钱了，那我就可以马上登录我的账户把我的一部分股票卖掉。而且好处是说，如果我需要10万块钱，我卖10万块钱就可以了，剩下的部分是不用动的。不像房产说我这一套房子是30万，我不可能只卖10万的部分，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这个便于交易，而且它很有灵活性哈。然后另一个优点是它本金要求低。本金要求低呢，因为买股票基本上您买一股也可以，甚至现在您买0.1股都可以，它现在都可以分拆，把一股再分拆更小，所以您无论是一分钱想进去，还是说100块钱想进去都可以。但是有人会问哈，那我买一分钱股票10块钱股票没有用，它就算翻10倍也才100块钱，这没有用对吧？但是呢因为它没有限制，所以有一个方法叫长期定投。长期定投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在固定的时间内，然后以固定的金额，例如说我每个月往里放100块钱，然后去买一个指定的基金。这样的好处呢，是可以平摊您的风险。因为本身股票交易最容易出问题在于说我买错了时间或者卖错了时间。但是呢后来这些其实主要是数学家哈，然后他们通过一些数学演算发现，如果我以一个 稳定的方式，每个月或者每半年之类的一个时间段，就是固定的往里放钱，长期下来，我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跟大盘一样的回报。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大盘是10%，然后您这个长期定投也就可以是10%，因为股票没有这个本金限制，所以您就可以按照自己每一个阶段不同的经济能力，假如说我现在可以投100，过2个年可以投200，再过几年可以投500，这样您可以越投越多，这样的话可以积累很不错的一个。就是股票的一个怎么说，基金在那边，但同时当然问题也很明显啊，就是股市或者金融产品的投资，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像房产的话，基本上来讲，就是丢掉您投资的这个本金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股票的话，就很有可能会损失本金，有可能你损失10%，然后过几年又涨回来，这是有可能。但是如果运气不好，买错了股票，您可能损失50%、70%、80%，甚至100%都有可能。那我们做理财规划的话，一般是一个很长期的规划，所以我们更希望是在这个长期20年、30年内，我们要稳定，所以不希望说出现这种特别高风险的情况。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很多时候去做长期理财计划的时候，这个股票啊或者一些金融产品看起来，回报率10%稳的，然后感觉也挺好的，那为什么不多买一点呢？是因为它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您会亏掉的。那下一个问题是专业性，这个专业性我这边指的不是说，假如说我在买股票，或者说某一个客户自己在买股票的时候，他可能做了很多研究，对他买的股票非常非常理解，就是了解得非常好，然后同时也知道说应该怎么去操作，这些他都非常专业。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作为散户投资者呢，我们的信息是滞后的，因为如果您在专业做一个股票买卖的时候，您会知道说。做这个股票买卖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信息。如果您能拿到足够的信息，您就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但是问题，我们散户的话，拿到的信息都是二手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无论从哪儿出来的，然后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再卖给某一个网站，这个网站人再写成文章，再发到网上，再等您看到，这个时候可能它的时效性已经没有那么强了。因为这个是，尤其像美国的话，有这么多的投资机构，他们在第一时间都有固定的人，有大批量的人在一直盯着这个市场。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一般他们都已经操作完了。然后等到我们这边来的话，我们信息滞后了，所以我们再去操作，我们的盈利空间就变小，甚至没有了。还有一点呢，是易受情绪影响，因为我们都是个人嘛，个人的话肯定有情绪，无论上是工作带来的一些负面情绪，或者说是好的情绪，或者说是生活上，或者说股市波动带来的一些情绪影响哈，会影响我们在专业判断的时候的这个准确性，因为有时候高兴了觉得哎呀我多买点吧，或者说我这天心情不太好，我就胡乱操作卖了一些不该卖的东西，或者说一跌一紧张就赶紧。卖在了一个低点，或者说一高，然后马上就追高，这是一个个人很容易犯的错误。但是机构呢，因为它是有一个组织嘛，然后它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按照自己的规章制度去做，所以它不会去受这些情绪影响。所以这就是说我说的专业性，我们散户去跟一些机构去比的话，是不具备这样的专业性，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具备这样的专业性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税的问题哈，这个投资股市或者股票或金融产品的话，它的获利部分。税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一般短期投资都是跟着您自己的个人所得税来走的。这个的话，一般情况下都要30几%，甚至如果您收入比较高的话，40几%都有可能。所以这个的话呢，就会很影响您实际的回报。就是说我好不容易拿了30%的回报，然后再一减掉税，只剩10几%了，其实这个还是挺影响的。所以就是说，综上所述，就是像刚才说的房产和这个股票的话呢，根据您实际的情况，根据您实际的工作情况、生活情况和对一些东西的了解，有一些可能是适合您的，但有一些也可能不太适合您。可能是反而是一些更稳妥的，然后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的一些，但是相对回报率低一点的，反而会更好一些哈。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看一个漫画哈。这个本身是次贷危机时候的一个漫画，它底下的这个地基，它写的是 subprime lending，就是次贷嘛。这个您看了这个房子，基本上，我觉得您在座的应该没有人愿意去住到这样，或者买这个房子住进去，应该没有人会愿意去住哈，因为这个地基实在太不稳了。我感觉踩进去第一步，这个房子就塌了。那对于我们做投资理财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您可以把上面这个房子啊看成您理财的最终目标，就是说我升值或者保值的这个目标，是我的 dream house，我希望能住到这样的一个房子里面去，所以我希望能达到这个目标。 那下面这个地基是什么呢？这个地基哈，是您基本的生活保障，也就是说，我日常的开销啊，我的假如说我的医疗费用啊，我的住房费用啊，饮食啊，吃喝住行这些费用。如果地基没有打好的话，即使我们通过一些有风险的方式，假如说我买了股票，然后比较幸运哈，然后我赚了三四倍，我的10万变成了假如说35万，然后我觉得哎，这个钱多了很多，然后我再去做风险投资，那因为您没有去保障基础的，如果这个风险投资失败了，您把这36万亏掉了，然后36万变成了7、8万，您连本金都不够了。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这些房子倒塌了一样，您连基本的生活都保证不了了。那在理财的时候，这个是非常不能接受，是一定要避免的哈。那怎么去避免它？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考虑一些低风险、低回报的理财产品。我说的两个低，就听起来这个感觉没有什么吸引力。那就是说，别人都是赚10%、20%，我只能赚23%。那这个我不干，这个非常可以理解。但是呢，整个理财或者说做这个规划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风险控制。这个风险呢，如果您控制不好风险的话，基本上可以保证的是，在这20年、30年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例如说，像前两年2020年这个疫情以来，谁都预料不到，那股市大跌。如果您是整个都在股市里面的话，这个风险可能会导致您整个的这个计划就全泡汤了，或者要整个打乱重来。那另外呢，低风险、低回报的理财产品可以保证您的一个基本生活需求的收入。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哈？说假设说我这边有100万在我的账户里面放在这边了，然后我临近退休了，我要想去怎么用，然后我想说100万不太够，我想再做一些理财，但是我时间不是很多了，所以我可能要做风险稍微高一点的理财，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在做这个高的理财的时候，就要考虑到，那如果我亏了怎么办？那我基本生活都不行了，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要去做一些低风险的投资。假设说我拿出来70万去做低风险的投资，保证我有这70万去过我最基础的生活，那另外的30万就是最后一条。我们因为已经保证了基础的生活了，所以我们可以去做更激进的风险投资。那更激进的风险投资什么意思？高风险就对应着高回报。所以如果我们能就是安心的把这个钱放到一个高回报的一个账户里面去。当然，同时也高风险哈，但是就有可能比我们，假如说我把100万去放到一个不高不低的，去拿一个7%，那如果我把70万放到一个低的3%里边，甚至其实能拿到4%、5%是有可能的哈，然后再把剩下的拿到一个有可能能到25%、30%的话，那最终您的结果反而会比您拿一个不上不下的要好一些。当然还是这句话，这个高风险是伴随着高风险，这个都是不保证的。但是因为您保证了基本的收入，所以您其实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就是说，在整个理财规划当中，这些产品是有意义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您去买一些基金，它都会说叫 sixty forty，就是说 sixty 是股票，然后 forty 是您的这个债券啊，或者说一些更保险的，假如说甚至一些 CD 啊之类的，它就是为了去控制这个风险。那以上就是刚才介绍了一下为什么房产股票有可能不适合每一个人哈，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要选择，然后还有就是说低风险的低回报的这些产品，在整个规划当中是有什么样一个作用？那我们可以在这停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我有个问题啊，
哎，您说。
喂，
哎，
哎，
您说。
你说，比如说保险的，比方说这个 bond 就是债券呢，
对。
一般债券的这个收益是多少？然后哪一些债券我们可以买？就你推荐，就是相对来说收益比较好的。
债券的话，这个收益哈，其实它范围特别大，甚至有10%的债券，但是这种叫 junk bond，因为债券它是分级的，它跟股票和那个就是存款不太一样，债券是分级的，它有几个评级机构。当时次贷危机，刚才看了一张图，次贷危机就是因为评级机构乱给评级导致的。然后评级的话，它从最常见是叫那个 triple A、2A、1A、3B，这是比较好的债券。这种的回报率就会比较低，AAA 是最安全的，那可能它的回报率有可能甚至只有二点几。这个每一年都在变，根据整个这个 Fed 的利率也会变哈，因为它债券是跟着利率来调的。然后呢，如果您想去多一点风险，也可以去买相对评级低一点，假如说 BB 的或者 B 的这种，甚至有 C 的这种啊，但是这个风险会大很多，有可能债券就不还您本金了，或者利息也不给您了。 但是这种回报有的就能到7%-80%，这个听起来会更有吸引力。然后像您说的买哪儿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是自己去投资的话，建议还是买国债，就是美国的国债或者政府的债券。这种的话虽然利率低一点，但是有保障，而且一般会比银行的利率还是要高很多的。而且债券有一个好处是债券可以交易，就是说如果您拿着在过程当中不想要了，假如说本来这个债券是五年的，然后到第三年我需要钱了，我也不想再等了，我无所谓，损失一点也无所谓，您可以把它卖出去，会有别人买走，所以债券也有这样的好处。
你比如说，这国债能收益大概多少？
它一直在调，这会根据现在的利率，像最近利率就可能1%几的话，那国债可能就是1.几%-2%左右，所以它就会很低。而且国债也分不同的种类哈，因为有的债是就是政府的 budget，就是它需要开销，然后它出不同类型的国债，例如说我需要建一个什么什么体育馆，然后我需要集资，它可以出一个国债，然后或者说我要修条路，可以出个国债，或者说当地政府我需要修路了，我也可以出个债券，所以这些是
但
不一
要是，
样的。
对，要是就是1%、2%，这个买了，那连通货膨胀都不能弄，那怎么办
对，
呢？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是为什么说，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真的只是用来抵消风险，更不是用来说用来升值的一个东西。但是它还是刚才说了，这个抵消风险哈，这个抵消风险是在整个计划中比较重要的。但是您如果说把所有钱都放在债券里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就像您说了，连通货膨胀都跑不赢，确实是这样的。对，这是为什么您很少看到说，哎，我投资方式就是买债券。这个几乎是没有的，就是这个只能说是我的保本的方式是买债券。
所以相当于就是相当于你投股票，就是我们讲的你空仓的多少，你这个满仓的多少还是半仓，就这种情况。所以，但是呢，你与其就是说半仓，你不如把那个空的那个钱放到债券上，这样你好歹还有1%还2%，对吧？与其
可
你
以这么理解。
cash，
对对对，
对不
这
对
是一种理解
？cash
方
就等
式。
于零嘛，是吧？哎，所以
cash
它
永
就
远
是
是
一，
负的，其实还不是零，
对，
它其实永远是
对
负
对
的。对，然后呢，还
，right，yeah。
有一个就是，但是像您说的这个有一个小的问题啊，就是如果我是半仓的话，其实它留了另一半钱，道理上讲是在有机会的时候再快速投入。当然，这个每个人的规划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就是说，道理上讲是说我假如说我100万的资产，我50万是放在股票里边，那我半仓应该是25万是放在里面叫半仓，然后剩下的50万我就是我这个投资股票之外的50万我怎么做，跟这个就没什么关系了。但是这个每个人的规划方式都不太一样，这确实就是看自己的选择了。但总之来讲，像您说的这些债券啊，包括刚才连老师提到这个 CD 啊，这种它回报率比较低，说到底就是为了一个基本的保值，甚至有时候它的保值都保不过通货膨胀，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它基本上可以保证说，不会大量的贬，就是不会100%的贬值，因为如果通货膨胀2.6，然后您是放在银行里边，那您的贬值就是2.6，那是100%都没了，这些2.6%就没了。但10年过去之后，2.6再一累积的话，刚才说的那个复利，其实丢的还是不少的，可能就只剩70-80块钱了。
请问一下，你这个债券的买卖是和股票一样呢，还是在银行？
和股票不太一样，它也虽然现在也有一些可以自己在网上买哈，但是绝大多数因为债券这个比较复杂，绝大多数还是去银行跟专门卖债券的这种 broker 去买卖，大部分人可能还是这样，但是因为债券不是一个特别流行的投资方式，而且债券的灵活性就是流通性其实不像股票那么高，而且债券不是天天那个价格上下涨的，就是它基本上那个价格是不会变的。所以不是大家都在一直在买卖，所以基本都是发行的时候买，然后一直放着，然后有中途会有人因为需要啊，所以会卖掉一些，然后有一些买方会买，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发行的时候，去跟假如说发行的政府机关或者发行的公司去买这样。
好的，谢了啊。
哎，没事没事。
还有一种就是 mutual fund。
mutual fund，对，这个就是基金了，其实 mutual fund 就是基金了，基金的。您是想说 mutual fund 是什么？是这个意思吗？还是，
不是，就是说，你有推荐哪些？就是推荐哪些代理啊，或者是什么做 mutual fund 做的比较好，或者是 什么样的 mutual fund 能够帮助我们理财，像 mutual fund 就帮助我们理财的，是不是就基金经理来帮我们，
对对对，您可以是这么理解、
啊、
然后呢 mutual fund 是这样的，它是有几个大，但是 mutual fund 有非常非常多，也有小的 mutual fund 哈，但是一般建议就是说一开始可能先买一些大公司，因为他们年头比较长，比较有经验，比较有保障。然后大的像什么 American Fund、 American Growth Fund， 然后什么 BlackRock 之类，这些有很多很多。但是呢，这些其实它一般不是直接面对客户的，他们是找银行，例如说我们工作的公司，然后作为一个代理，然后我们可以卖他们的，我们的 mutual fund 可以卖他们的产品或者用他们的产品，一般是这样的。所以基本上来讲，如果您真的需要 mutual fund 的时候呢，就是去找自己的 banker， 当然有一些保险公司，像我们保险公司也会做，然后去找我们，然后我们会根据您的需求，要投多少年，想要大概多少的一个回报率啊之类，会给您推荐不同的 fund。这个可能不能直接笼统的给您一个特别准确的答案啊，但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去购买的方式或者去咨询的方式。
那么有没有区别？比如说我找银行 A 或者银行 B， 或者我找银行，还有呢就是什么 Wells Fargo，还有呢就是保险公司 Farm，就是像你们叫什么来着？就是那 URI 是它有区别吗？就是我们假如说对上买 American Fund， 比如说同样的 Mutual Fund，那么找不同的代理，它是这个代理也在 manage 你的这个财这个钱，还是说代理只是一个帮助你中间一个，只是帮你操作，但是并不决定你的收益？
对，我先从最后一个问题啊，代理不决定您的收益，只是帮您操作和介绍，但是这一部分其实很重要哈，就是假设说您选了一个自己很信任的代理，他说了每一句话您基本上都可以相信的话，然后您也觉得他是专业的话，那至少在出现问题，因为 mutual fund 会跟着市场上下浮动嘛，最简单像我同事自己买 mutual fund， 最近他就非常担心，天天跟我说，就是我亏了这么多钱，我是不是应该卖掉啊之类的。如果您的代理能有好的办法告诉您这个亏损到底应该怎么操作，或者他有办法去判断应该怎么操作，您就可以能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个代理是直接跟您联系的， mutual fund 本身这个基金这个管理部门您是接触不到的，他们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所以像跟您刚才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您找BOA 买，您找 Chase 买，您找 PNC 买，如果他们给的都是同一个 fund 的话，就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您从银行认识的那个人给您的推荐和建议，在出现问题您回去问他的时候给您的建议会非常不一样，这样也会导致您去做出来的选择和判断会很不一样。所以最终来讲，这个fund本身是不会变的，但是您自己的操作会很受中间人，也就是银行的这个人或者保险公司的这个人的影响。所以您具体去哪个保险公司哪个银行买其实没有太大关系，更重要的是您买的那个代理人。然后同时呢，不同银行之间它代理产品是很不一样的，像 Chase、 Citi 这种大银行，它基本是做自己的 fund 的，就是说 Chase 的 fund Citi 买不到， Citi 的 fund Chase 买不到。然后也有很多其他银行是做像我刚才说像 American Fund 这种就是大的基金公司，然后它给我们作为让我们作为代理，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说您可以自己选择，如果我就是比较相信 Chase， 我就是喜欢 Chase 的这种整个的一个理财概念的话，那我就去 Chase， 然后我更喜欢保守的或者我更喜欢某一个